弟兄姊妹们平安，靠着主的恩典，从今天开始连着三个主日，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来讲旧约中非常伟大的两个先知，一个叫做以利亚，还有他的徒弟叫做以利沙。这两个先知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整个的新约里面，不管是耶稣他自己或者其他的门徒们，他们在写，他们在记载，在记载写经文或者写书信，他们所引用的旧约里面最多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许多的人你对圣经还不熟，因此这一次跟下两次的讲台，我希望你能够做一点功课，不然的话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太容易抓到那个重点。我等一下在会后的时候我会发给弟兄姊妹们一点东西，如果你有负担的话，就是我会把以利亚跟以利沙他生平重要的几个事件几个事情，包括他的经文跟他代表的意义，我都整理出来，我等一下会放在前面的桌上。如果你不能够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整个的读完，虽然我几个礼拜前已经要求弟兄姊妹们能够先预习，如果你实在还是没有办法读的时候，我希望你至少把我整理出来的这两个先知有关的经文的记载，还有他们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有个概念，那么下一次下两次你就比较能够领受神的信息。今天我的负担要用一次，今天就这个50多分钟的时间，我要把以利亚这个人一生中的主要的事情几个服事要跟弟兄姊妹们来传讲。我觉得个人感觉非常不容易，因为通常以利亚这一个先知他所记载的在经文上面，从列王记上17到19章还有一些零碎的经文，通常都需要花好几次的时间。可是因为我希望这三次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整体的观念，尤其今年我一再强调的，我们今年要从旧约里面来看福音这一个负担，在每次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总希望在每一次的信息你看到旧约的人物，旧约的一个事件，你能都能够跟耶稣基督神永远的福音能够连在一起。所以今天会比较困难一点，今天比较长，经文也很多，那可是事件却很简单，我等一下你们只要注意 follow 我讲的几个要点就可以跟得上。我们先讲一下列王记上下的这个背景。当所罗门王死掉的时候，前几次我们借着不管 David Corrento 或者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们，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么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经过了很多的征战，后来神就兴起了撒母耳，当以色列人又堕落去拜偶像的时候，整个民族陷入了7次被掳的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后来神兴起了撒母耳，再一次的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回神的面前。撒母耳他后来就高了大卫，虽然是先高了扫罗，可是扫罗不合神的心意，神最后拣选了大卫。大卫在神的磨练底下，他在以色列作王40年，到大卫晚年的时候，他以色列的国度已经达到了鼎盛，所以接下来就把国位传给了所罗门。所罗门他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他盖圣殿，可是所罗门后来晚年的时候他就糊涂了，他去拜偶像，他跟着他所娶的嫔妃去拜外邦的偶像，所以整个以色列国一落的千丈。到他 他的儿子起来叫做罗伯安继位的时候，这个儿子完全没有听从老臣的劝导要善待百姓，反而他听从了他的朋友少年人的劝，所以他更加的要苦待百姓，让百姓听话。这一下子整个国家就开始起了变化，有一位叫做耶罗伯安的起来叛乱，起来叛变。这个耶罗伯安最后把这个国，使得以色列的国本来一个统一的就分成了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那这个耶罗伯安他带着十个支派在北国，在北边，以色列的北边，迦南地的北边，在那里自己成立了一个行政中心。他知道还有两个支派是在南边，叫做犹大国，一个叫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是我们一般的称呼。可是以色列虽然人民在北国，他们仍然要想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是以色列民几上千年来他们一直在他们的这个心里面最重要要守的一个命令。可是耶罗伯安他心里面很害怕，担心说我的百姓如果每年一年三次跑到南边去敬拜的话，那他们的民心可能会偏向南国。所以耶罗伯安就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就在他的北国他就立了庙宇，他引进了偶像的敬拜，是自己设了祭坛，他甚至告诉百姓说你们要拜就在这里拜，而且我也另外设祭司来模仿在南边耶路撒冷的敬拜。所以圣经上当记载在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到耶罗伯安行了一件非常让神痛恨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私立一个敬拜的中心，制定节期，制定用不是立位的人支派的人做祭司，所以整个国家就分裂了，越来越糟糕。而在这个整个最糟糕的历史里面，以色列国出现了一个最坏的王，北国叫做亚哈。这个亚哈王他很昏庸，他又娶了一个叫做耶洗别的女子。这个王后呢，她变本加厉的把所有偶像的敬拜祭祀的事情带到了以色列民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这是我简单的把整个以色列这个以利亚要兴起的一个背景做一个说明。那么以利亚的出现在圣经里面很稀奇，他没有提他过去的经历，完全没有提他过去的出身怎么样。他一开始所提到的经文就记载在了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要先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带自己的圣经，我也鼓励你带自己的圣经，我希望你还是翻到你的圣经上来看，因为我在讲解的时候有重要的地方你自己可以在上面做记号，不然的话你就看着上面的荧幕。我们要先念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一起来读。来，基列寄居的提比亚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边的基利溪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给他喝那溪里的水。好，这是圣经一开始记载以利亚的时候所介绍的以利亚。他说在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就这么一个介绍。他没有介绍他过去的背景，他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一个先知，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一个先知？今天我要讲这一个以利亚先知，我主要分三大段来讲。第一段就 就是我们马上要读的十七章，讲到以利亚被神装备呼召出来，他预备要做他尽他先知的职事，所有的隐藏的训练，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部分我要介绍以利亚了，就是他怎么样子神让他大有能力，能够一个人独斗850个假先知，而且敢跟当时最恶的王亚哈耶洗别来违抗，这是第二大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要谈到以利亚，他在他大大的得胜以后，他竟然被耶洗别一句话吓得亡命而逃，而且整个人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这个是以利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来看神所兴起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他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这个先知他也有在他人性里面最软弱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可能都还严重。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福音，什么样能够使我们从我们看自己不行，看自己软弱，甚至跌到很忧愁很低谷的情况之下，神怎么样来恢复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一介绍的时候，他对他的介绍只有说他是寄居的人，这是对先知以利亚的一个唯一的介绍。那么为什么神要在这个乱世里面要特别的来又兴起一个人叫做先知以利亚呢？我们从整个旧约的整个神的心意来看，他先兴起了，当人类堕落以后，他先兴起了祭司，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观念。他不但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启示了救恩要经过流血的祭物，有个皮子给亚当跟夏娃来遮蔽他们的羞耻，而且他在摩西的时代他就启示他们要设立祭司献祭的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神大大的使用了祭司成为整个民族他们生活敬拜的一个中心。可是后来祭司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整个祭司的职分地位就没落了，越来越削减了。那么神就兴起了君王，我们看到了撒母耳、大卫、所罗门，神兴起的君王来治理百姓。可是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背景的时候，这些君王已经一塌糊涂了。所以我们说到整个北国19个君王，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南国19个君王里面有8个才只有差不多是8个还算是可以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君王的影响力，能够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的影响力也堕落了。这个时候神兴起了先知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祭司、君王跟先知这几个重要的职分，其实后来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完全的显出来。他是那个完美的，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他是那个最完美的大祭司，他也是君王，他战胜所有撒旦一切的作为，他把我们从撒旦黑暗的国度里拯救出来，而且更重要的，他也是最伟大的先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兴起的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有他的意义。这个以利亚要一开始兴起来的时候，这里就说到神就托付他，你要去见亚哈王，当时最有权力最坏的一个王，他要告诉他说，我这几年若是不祷告就不下雨。对一个先知来讲，他要克服这两个心理的条件。第一个，他要敢去跟当时的王说，我侍奉的神告诉我今天这个国家3年半不会下雨，那么这个他要冒生命的危险。另外呢，这个以利亚他也要把自己的生死，他不但不怕这个亚哈来杀他，他更知道说这个地方不下雨， 那么我自己也要遭殃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九十度一天，我们今年已经快要破纪录了啊，还有一个月。如果九十度以上的一百度的天气一直下来的时候都不下雨，那不只是你亚哈王倒霉，我以利亚也要受苦。可是以利亚他完全没有把自己个人的生死或者自己的安危摆在他的考虑里面，他就是忠心的靠着神的托付去跟亚哈王这样宣告。那么他宣告了完以后，耶和华马上就告诉他说，你赶快去藏在基利西旁。这个神都替他想到，他知道以利亚其实一讲完他赶快巴不得拔腿就跑，因为这个王现在尤其有个王后，这个耶洗别马上会来追杀他，所以神就已经告诉他说，你讲完你就赶快走到一个地方去藏起来。神知道他心里害怕，而可是叫他去藏还不只是躲开人的追杀，神在这里要预备他信心上面的操练。所以你看，当一个先知要被神大大的使用出来，他的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神所预备的乃是要去学习信心的功课。他先去喝那个基利西的水，你知道要你去喝那个还没有完全干的水溪水也不太容易，有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污染像今天这么严重，所以在山里面躲在一个清凉的地方啊、山里头，所以你还可以忍受。可是慢慢的这个溪水也会干了，而且最难过的是他要乌鸦叼食物来给以利亚吃。我们人看到乌鸦都很讨厌，你要去吃乌鸦吃的，我们知道乌鸦都是去吃那些死掉的东西，废的那个烂掉的东西，所以要以利亚说有乌鸦，你天天要张开眼睛，你就要等，你那里也没有东西，有个乌鸦会飞过来，然后它嘴巴里丢下一个东西，你就要去拿来吃。我想对以利亚来讲的，他宁可吃乌鸦，他不要吃乌鸦掉下来的东西。可是他就是神告诉他，你把这只乌鸦打死了，你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你在这里要有三年半的时间，我就要用这样的事情来供养你，供应你。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被神要兴起来的一个工人，他需要受的一个隐藏的信心的操练。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其实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性情。我今天在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要这样，我不是在讲以利亚的故事，我在讲的是你我身上的故事。我们如果被神呼召出来要有服事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要有同样的原则，神永远不改变他在他的仆人身上做工的原则。今天在每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身上，神给我们同样的原则，只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方式在做。第一个，我们要受隐藏的信心的操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你们一直到现在为止，你在这种信心的操练上面，尤其物质缺乏的这个信心的操练上面，你经历了多少？如果你留心神的作为，你愿意在信心里面靠着神的吩咐，你勇敢的去行的时候，神要让我们体会像以利亚一样的。神甚至借着一些你看不起眼的，或者你本来很不喜欢的人或事情，反而神要供应你，要让你体会神的信实。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隐藏的信心的功课。可是过了个人隐藏的信心的这个操练以后，他要进一步要给他一个公开的信心的操练。我们要从第七节，我们接下来从第七节，我们要读到十六节。第七节读到十六节，我们来，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色列所以利亚所说的。好，神把他从基利西旁边叫出来了。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更难的功课，要去找一个外邦人的寡妇，要他供养他。这个事件耶稣也告诉门徒，也引用了这个事件。你想，一个大男人，尤其一个以色列的男人，要去跟个外邦的女子要东西吃，这已经不容易了，而且何况要他去跟一个寡妇。而这个寡妇更糟糕的是，这里你看都是饥荒已经三年半了，这个寡妇告诉他说，我自己都养不活我自己，我儿子都快死了，我家里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面跟油，我本来就是要预备给我儿子吃的，我跟我儿子吃的。结果神要以利亚告诉他说，不不不，先做给我吃，然后你再给你的孩子吃，你跟你孩子吃。我想以利亚这个功课，你叫任何人的话，你只要有一点好像感觉的话，你会觉得讲不出口。可是神却要以利亚这样做，而且很稀奇的，当以利亚遵照神这样吩咐的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公开的表示，你会受人耻笑的，人会说，你看一个大男人跑来做这样无理的要求。可是以利亚遵照了，神在这里就应允了他，他就让他这个面跟油在他那里做的给他吃的时候，很稀奇，他说里面面跟油都不少，都不少，一直到了饥荒过去。弟兄姊妹，你可能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怎么可能？我明明看到了就是那么一点点面在这里，我明明就这么一点点油在这里，每天倒多少都是有分量的，一定会少。可是我也经历过，当然不是在我个人的身上，可是我听到吴勇长老曾经做他的见证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非常稀奇。以前台湾很早期的时候，烧菜用煤气桶，用煤气桶，你看不见里面有多少的煤气，可是一个桶子，一个铁桶、钢桶，你开到了烧了一个月、一个多月，那个煤气就没有了，你就要找工人来加。可是当他吴勇长老他在一直在挣扎，说是不是神呼召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心里害怕，他也担心，我有这么多孩子，我怎么办？我这样侍奉，将来我又不想跟人家要钱，我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侍奉，怎么办？他就在那几个月里面，他突然发现，在那几个月他大病好以后，正在寻求，每天就预备照着神给他托付出去探望，预备信息。他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家的煤气炉啊，那个瓦斯桶啊，他突然想起来，好像怎么搞了有半年没有去叫人来冲煤气了，就这么烧，他也没有去注意。他后来警觉到说，哇，神竟然借着这么稀奇的，他一查他的记录，以前都是一个半月，顶多一个半月不到两个月就一定要叫人来加煤气，那一次竟然过了几个月竟然煤气没有用完。所以他就体会到神真是供应他的神，他只要照着神的呼召。弟兄姊妹，前两次Wendell 在这里讲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信息，他讲什么使我们失去安息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可是他讲的第一点就是施洗的约翰，他开始疑惑了，那个神要差来的以利亚，那个弥赛亚是不是你呢？当这个约翰一失去 安息的时候，他一失去神对他的呼召，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里面就失去了安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每一个侍奉的人，还我们都有，不管你是在物质上，或者在你侍奉的过程里面，你碰到了难处，有很大的难处使你落入灰暗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寻求的就是神对我的话语。神如果肯定，神啊，我很清楚过去你已经这样带你呼召我，这个时候我要等待你，你要把我转变我的服事范围，或者你要我坚持在我现在这样做的，求神恩待我们。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合理的，怎么去跟个寡妇要东西吃，怎么还叫他先给我吃，可是神就是要让我们靠着他，在公开的在人的面前来做他的见证。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一定能够跟以利亚比，因为以利亚是最大的先知，可是神做事的原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也是这样。以前我就很觉得很稀奇，以前当我没有全职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一份工作，我的妻子也就很配合，她愿意在家里面带孩子。那时候我就听到有些人就在问说，金海怎么搞的，一个人做事还能养这么大的房子，还能够家里开，那个时候有三部车。他说，金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都要两个人做事才能够做。我说，说实话，我做电脑行业的，你们也知道这个行情，我又不是做 consultant 自己独立，我也是去上班下班的，我的薪水也是普通一般，可是神就是恩待，他就让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或者就让我七凑八凑，有人也能够帮助，也能够帮我度过一些难关，靠着神真的没有缺乏。等到要放下工作的时候，我们家最小的儿子那时候7岁， Caleb 就问，那时候我们开家庭会议，我要请他们全部的人，要我们这个不是我跟我太太，不是爸爸妈妈决定，我们孩子以后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做 PK， 就是 Pastor Kids，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孩子要做 Pastor Kids， 那你人家看你的眼光，人家指点你的眼光，可能我要给他们心理上有个准备，你们要知道，同意不同意？我儿子说不同意，我两个孩子，两个大的都说没有问题，我想不错。小儿子说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那时候7岁，他一说不行，满脸愁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你不去上班了，我们就很穷了，我们就会变得很穷，对不对？他问我。结果我老大，我很感谢主，我们大姐姐那时候也不过10几岁，她说，爹地现在上班上了那么多年，我们也都没拿零用钱，对不对？她说，那有什么差别呢？她说，她做传道人我们也没有零用钱啊。她说 no difference， 没有关系。弟弟似懂半懂，然后就哦，好像没有啊。二姐姐也告诉她说没有，没事。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说，神是信实公义的，完全没有缺乏。两个孩子读最贵的学校，一年算起来学会，他们两个同时砸在一起的时候，差不多要9万块、10万块。那个是几年以前了。靠着神的恩典，我的女儿的二女儿的学生的 loan 在下个月他就还清楚了，就还光了。所以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形态，我们一定可以跟得上的。所以神在这里让着以利亚，我们看到他有个人的操练，有他公开的操练，接下来他有这样的生活的操练还不够，神要他经历一个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从17节，我们要一起读到24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是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 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进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还要再更深的一个操练，就是他要经历死而复活。而且在这个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难过的事情，就是这个曾经跟他共患难的三年多的这个寡妇也看到了信心了。现在寡妇自己心爱的儿子死的时候受不了了，就来骂这个以利亚了，都是你这个，你真的是，你吃了乌鸦的东西，所以你今天也是一个乌鸦，你跑到我家来，你带着这么不祥的事情，让我的孩子也死了。所以他怪他，以利亚没有办法，他就跑到神面前。我们看到他也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不是听你的话来寄居吗？可是你现在怎么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抱着孩子，我相信神又启示他，他就三次把孩子扶在孩子的身上，进入他自己的房间为孩子祷告，神就显了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利亚第一个阶段的训练，隐藏的训练、公开的训练、死而复活的训练，让他经历的是要预备他生命中第二段最大的一个挑战。请我们来看第十八章，我看十八章我们只列了第一，只念第一节啊，十八章的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开始了，时间满了，可是又要他回去见亚哈。那要怎么样的降雨呢？从十七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四节，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来，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神，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要以利亚出来公开的向这些假先知挑战。其实这一个过程，神的心意还不是要他去对付亚哈，当然亚哈是要得到警告，神这个心意里面是要证明，还不是以利亚自己跟那些假先知挑战，这里要看到了，乃是耶和华自己跟巴利的神、亚瑟拉的神，神要两个神中间借着两方的先知来挑战，而且要让百姓都看到，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当神的话语是临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的就忠心的去告诉亚哈。以利亚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他为什么这样怕？而且你看他现在的整个人是充满了能力，他竟然敢去挑战 这四百个，在四百五十个加上四百个假的先知，一个人要挑战八百五十个人先知，而且他竟然敢跟那个王说，招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哇，你跟那个皇跟总统这样讲，招灾的不是我，乃是你。那这一次，神没有叫以利亚躲起来，叫他公开的就到山上去。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宣告的，以利亚说，我要宣告神的名，我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是真神。请我们继续从二十五节，我们要读到四十节完，二十五节读到四十节。好，来，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周踊跃。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到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了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好，就停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以利亚去跟着这几个先知要决战，他所用的武器乃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我们看到这四百五十个先知在上面的，他们狂呼乱叫，做一些法事，可是没有用。他之所以神要他做这一些事情，乃是在二十八节还有三十六节、三十七节所说的，说奉你的名，我今天奉你的名行这些事，使这些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能够叫这些民的心意回转。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大挑战，其实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那么这里我们讲到知道耶和华是神，神是耶和华，这个字就是以利亚的名字的意思，非常有意思。以利亚的名字叫做神是耶和华，或者说耶和华是神。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旧约他那个时代里面，神有太多了，这个是神，那个是神，这个也是神，所以神就叫以利亚说，你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神是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旧约神借着他的先知行神迹奇事的一个大目的，乃是要证明让百姓看到耶和华是神。 这是在旧约里面的福音，以利亚预表旧约中最大的福音，神做事的原则。我们下一次要谈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预表新约中的福音，因为以利沙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慈爱，耶和华是恩典，这叫以利沙。所以以利亚说耶和华是神，神是独一的耶和华，独一的神乃是耶和华，这是以利亚所启示的福音。以利沙的福音所启示的乃是耶和华是慈爱。所以我们到下一次下两次我们来看以利沙的时候，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跟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都是预表的神迹。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来看到这一些人一直在那边做法，在那边大叫，以为靠着他们切自己砍自己能够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提醒弟兄姊妹神做事的法则。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说今天仍然神行神迹，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可以行大的烈风大作红海分开的神迹，可是神他也可以在安静默默的当中来行神迹。这我们等一下下一段我们会看到神在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为人有一些代求的时候，其实神知道我们的心意，神知道我们那个外面的仪式不是那么重要。我就听到有许多人强调说，你今天要赶鬼啊，或者要什么，你必须要跺脚啊，要大，你声音要大或什么。当然你从里面神给你的感动，你需要跺脚，你要骂，你叫他赶他出去，你可以大声喊叫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也是在安静中能够给能力的神。你在安静中你隐藏里面的一些祷告所发出的能力，不比你在公开里面大呼小叫的能力要少。这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所以看到的。而在这里神叫以利亚要重修那个坏的祭坛，当他要降下大神迹以前，他要把那个用12块石头把这个祭坛重新修建起来。这12块石头一直是神要给以色列民的信息。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筑坛要宣布十诫以前重新再一次颁布10诫的时候，就叫他筑了12块石头筑坛。当约书亚带着百姓过约旦河以后，用河里捡出来12块石头要筑坛。到今天南北国分裂了，神仍然提醒以利亚说，你要用12块石头代表我的心意里面，这些虽然离散的南北国有一天仍然要合在一起，要来敬拜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落入很多的混乱里头。我建议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恢复神的祭坛，在你我的心目中，在你我的家里面，在你我个人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重新把那个祷告的祭坛，把那个献祭的祭坛重新在我们的心里面整修起来。当你把重新把神要我们合一与人合一和好，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再一次奉献我们自己。当我们有这样重修祭坛、重建信坛、祭坛的决心的时候，神要在我们身上要赶走、要驱逐、要所有这些破坏我们生命合一的、和谐的这些恶势力，都要驱逐、赶散、尽尽。好，这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两方面。第一方面，神在预备以利亚出来以前，给他的一些隐藏的训练；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公开的。神使用他来抵挡这些假先知。第三方面，也就是最后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就是他这个大战以后，光荣的胜利以后，结果他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第19章，列王记上19章，我们要读1节到18节，不过我们现在要读先读1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我们看到以利亚现在落入了跟我们一样的光景。哎，刚刚他在那里大战这些假先知，我想我们可能不像他，可是他现在去求死。你知道他这个求死的动机是很有意思。你看，是那个亚哈王去跟他老婆讲了，今天我们会搞得这么丢脸，都是那个家伙以利亚。哦，这个耶洗别厉害，他马上放出一句话。其实你知道，耶洗别如果真的那个时候要杀以利亚的话，他其实可以马上找人去抓。可是耶洗别还要他是恐吓他，他还说，我若不使你的到明日约在这还要留一天的时间，如果明天我今天不杀你，用神明重重的罚我。他马上放出这个空气的时候，你要知道以利亚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上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没有读完，我们没有时间读。当后来他一这个雨降下来的时候，这个以利亚跑得跟马一样快，比马还快，他能够跑到王宫里面。你看看他那个时候那个身上充满了多少的能力，从山寨一路的跑那么远。可是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我明天要杀你，你试试看。哇，这个以利亚马上夹着尾巴跑了。跑到哪里呢？他从北国一日跑到南国。我们看他这个跑了，他这个跑得之快啊，他从跑到了那里其实已经很远了，从北逃到南，他还要不够放心，还要跑到旷野里面，还要一直爬到山。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亚落入了极大的黑暗里面。在以利亚的这几个状况，你看哈，他开始颓丧，他开始自闭，你有没有？他把他自己跑到山洞里面，说什么我阴暗躲，我也不想跟人家说话，他自怜。哎呀，我不比不上别人，我比上不上你，你为什么要用我？神，你为什么要用你用别人？你为什么用我呢？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诉苦，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全世界人都背叛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为你这样卖命，到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以利亚，我听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说，以利亚这个症状是他们典型拿来研究个案，这是典型的忧郁症的，说非常典型的。他的那几个表现就是，我有时候看一看，我看我也有过这些表现了，我有好多，我也有时候虽然有时候也会有这些一些的混合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自己看到说，为什么一个人会落到这样的软弱，因为他的眼光从神那里转到哪里？转到他自己。当你的眼睛从你所依靠的神转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一定落入失败的里头。我不如人，我悔恨，我以前做了这么多错的决定，我每一关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从小我就不应该选这个学校，我就不应该跟这个人结婚，我就不应该选这个工作， 我就不应该搬到 New Jersey， 最坏的是我不应该到天城来。我到今天我是真的一塌糊涂，这个人就成为我的对头，来对付我。所以你开始落入你过去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一事无成。当你一再的在自己的里面，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要是以前能够做这个决定就好了，我要是那个时候这样子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办法出来。可是神在这里很怜悯他，神在这里，他先没有跟他说话，他先让他睡觉，好吧，你累你就睡，而且是天使派他，给他东西吃。神知道我们的身体跟心理是连有关系的，当你的身体疲惫软弱，或者你的心理疲惫软弱绝望的时候，你一定会落入像以利亚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我讲这些话可能讲到你身上，可是至少讲到我身上是非常实际的。我过去其实从我懂事以来，从我有记忆以来，我有多少次跟以利亚这个样子，不管我考大学失败的时候，或者我在读研究所我的成绩拿了两个 C 的时候啊，我就后悔，哎呀，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跟这些坏朋友一天到晚玩扑克牌。我当然后悔是好了，都是对我好的，可是到一个程度你就落到里面，担心奖学金被取消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到了工作上碰到很大的难关，做不出来了怎么办，服事上面碰到了许多的难处，跟人际东西关系中发生了问题，自己的也有错，自己每次回到那种落到那种身上看自己的时候，我就落入以利亚的光景。可是感谢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改变的事，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人，不过像个条虫一样，所以他让天使先喂养，让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要转向神。马丁路德这么伟大的改教的英雄，他一个人站在法庭，站在教堂里头，跟那些大主教、红衣主教在那边大闹大骂，他贴了几十条、95条。可是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朋友势力或者慢慢的好像人都离开他了，那些人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也吓得每天愁眉苦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一天他的太太突然穿起了那个寡妇的衣服，一个奔丧的衣服，黑衣服，在房间里也走来走去。他在那边走，他太太也穿着，他就骂他太太说，你神经病啊，你干嘛，今天是谁死了，在家里你穿这些校服。结果他太太就说，神死了，今天神死掉了。马丁路德说，你胡说八道什么，神怎么会死，他说我在你身上看的样子就是神死掉的样子嘛，对不对，哎，你这个样子就是你的神完全死掉了吧？所以我今天替你穿校服，我在这里走来走去，你也走来走去，我也走来走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一定死，而且死得很惨，趴着死，被打成肉酱的死。我跟你讲，你如果一天就要靠你自己，你一定死。那么神在这里怎么来做呢？神就引导他，我们要从11节。从山洞里面给他吃以后，我们十一节读到十四节。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在那里一想落在很深的自怜里面，可是神这个时候向他显现的方式，你看有风有雨有地震有风大火，可是神在这里却用微小的声音，在他心里面很肯定的来安慰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没有责备他，你要注意，这里神没有责备他，他先给他吃东西，让他睡觉，然后神这个时候安慰他。当他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可是神要加给，要重新托付以利亚一些任命，让以利亚再重新的站起来。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最后一段，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高林士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的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雪之刀的必被耶夫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你看神最后托告告诉以利亚说，我还要托付你去高两个王，然后我还要立你一个接班人，虽然你也很软弱，你也很辛苦，可是我仍然肯定你，我仍然要在你的身上借着你做一些大事。尤其我要高一个人叫做以利沙，这个人要接续你，要行更大的事情。甚至最后一句话十八节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以利亚自怜，他以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可是神告诉他说，我还留下七千个人是你不知道的。差不多时间要到了，不过请弟兄姊妹原谅我，我多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前一阵子我今年去了一趟中国大陆，上个两个礼一个礼拜以前，我们有那个 Luke 跟 Amy 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们在厦门的作为。我想弟兄们听了以后，尤其年轻人听了以后都很得激励。我自己到了厦门参加这些年轻人的作为的时候，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我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我看到一个真正一个典型的代职侍奉的一对夫妇，他们怎么样子带着世界上的职业，可是他们却能够把心摆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宣教的人，我非常的高兴。可是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看一些我认识的人，结果有一位同工就跟我分享他在那边工作的难处，看到了许多的年轻人虽然涌进教会，可是都留不长，一下子来了一两年就走了，走了他的那个，他要接替要栽培年轻人的这个工作非常的吃力，所以他就跟我发出了一声叹息，很大的叹息。他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在哪里？因为他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我那时候影响我的心情很重的。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些人，他指的他跟我还有我们这一代的人，他说你看我们信主都到现在都三四十年了，我们是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神用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今天才能够把我们这些人摆在神的工厂上面有一点点的作为。他说可是今天我所服侍的范围我看不到，我过去十年所看到的，我过去七八年在这里服侍的，今天没有一两个人留下来，年轻人。所以他就很伤心，他就非常的讲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难过。他说今天我看不到三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所接触的这些北京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哪一个能够起来服侍。他这句话就哇，把我本来还蛮兴奋的跟他哇一次，他就给我举这个，因为他接触很多的层面，他就举这个举那个举那个，哎呀，我想好像是真的，二十年。那现在我如果在问，如果十年前还没有兴起来的人，那么今天我顶多再服侍十年，那么十年以后、有哪些人可以起来做工呢？我们看到的还是老一辈的人，怎么办呢？所以我的心情也受影响。虽然看到一些小的地方，我还是很感恩，可是感谢神的恩典。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前，两个多礼拜前，神安排了我到德国去了一趟。 这个邀请我本来也是突然跳出来的，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等到他们来邀请的时候，我一查我的时间表，我说我也没有去过那地方。我也知道说欧洲很多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现在转到欧洲去，张路家弟兄去年前年就邀请我，是不是有机会跟他一起到欧洲去。那我排不出我的时间，所以我也不能配合他的时间，所以我没办法去。哎，这一次我一看，执事们也很支持，就说那你就去一个周末吧，你就去吧。结果我非常感谢神，我这一次在慕尼黑，我看到了40多个年轻人，那真是把我那个已经好像以利亚有一点点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今天这个30岁以下30岁40岁的年轻人，下一代的中国的这些基督徒在哪里，神真是恩待我。在那里我看到的是40多个人，他们是神所留下来保留的一批人，非常的清新，非常的爱主。他们这么年轻，20几岁得救一两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了诗歌，做的见证。到了那一天礼拜天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我如果说的不夸张的话，40个人里面有十几个人是慕道友，差不多30个不到的基督徒。我们那一天波饼大概有20个人站起来祷告，到最后还是因为时间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后面还有事情要散会的，人家也要那个。真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各地各方，他留下了一批人是他宝贝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眼光要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要看到别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人服侍的，那里没有人服侍的，我告诉你，我自己就软弱就跌倒。可是当我们的眼光摆在神那国度这么大，你的国度在这么大，不一定要在中国，你今天在以色列，你今天在非洲，你在欧洲，你在纽西兰，你在各地，你都兴起，你都保守了一批人，这个不是我能够去担心就能够成就的事，乃是神他自己要成就万事。所以非常感谢神，今天以利亚这一生的，我们看到我今天很快的用的是3段他侍奉的经历。他首先是隐藏的训练，第二个是他公开的侍奉，他侍奉了以后他又跌倒了，非常的软弱，可是神仍然安慰他，兴起他。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旧约最后的结论，我们很快的，我这里不读，你看旧约的最后一句话，马拉西书最后一句话就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以利亚在整个旧约里面的最重要的地位，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提到以利亚，而且预表施洗约翰来要为耶稣的执事来开道路。我们继续看还有什么话呢，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撒加利亚怀孕的时候，约翰的母亲怀孕的时候，神就应允他说，你生的孩子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样一个大的旧约的心智，今天就要在新约里面仍然要出现来做事。下面 一段他是代表先知性的执事。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看到他那么大的能力，他们说他是以利亚。他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前的时候，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说是以利亚。很多人说你是以利亚，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赶鬼医病叫瘸子行走等等，都是像以利亚那样大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代表先知性的执事。我们看第三方面，他在变化山上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一起谈他们要过去的事情。最后我们看的罗马雅各书跟罗马书里面也多次的引用以利亚。以利亚是像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而且论到以利亚他为着他怎么样子为着神的服事软弱，到这里你看这两段话里面也都让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愿意被主所用，有大有能力，可是他在软弱的时候也时常的埋怨 而且自大，自以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从以利亚身上所我们看到，他跟我们一样有性情。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会软弱，可是神在我们软弱人身上要显出他的作为来。最后我请弟兄姊妹有两个，第一不是这个，你下面还有没有？下面有两份，我就是我说过 OK， 你关于以利亚的生平的事迹我整理出来的，有一些经文，关于以利沙也有，下一章以利沙也有，这是我下一次要讲，下两次要讲的信息。所以我已经印了一些这两个礼拜你如果没有，你需要，你觉得可以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希望你等一下聚完会以后你到前面来拿啊，你拿了你就照着这个这些大纲，你每天可以有一些灵修，可以经文并不很多，可是可以预备你的心，把整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所代表的福音方面的服事能够有个概念。好，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历史上兴起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主啊，我们也知道原来你在他们的身上都是预表了福音的工作。主啊，我们也是跟以利亚一样有性情的人，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高抬我们，你安慰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失败，但是你做工的原则是一样的，你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目转向你，我们就不常常落在自己的自怨自爱自毁的光景里面，我们要靠着你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